爱神的人都要重重做基督。所以我们的心啊，你要接受，因为爱神的人都要见证这个奇迹，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接受。
Thank you.
我们给自己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来在神的面前交托我们的重担，来到主面前，我们一起重新祷告。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你圣经上面你对我们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感谢，因为我们信靠主你的名，我们都要成为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跟你说话，让我们里面的忧虑、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哀伤、我们的苦处都带到你面前。我们欢喜来到你的殿前来敬拜，因为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重担交托在你手上，因为你也是聆听我们祷告的神。你既不会撇弃任何一个喜爱又敬畏你的人，你也要将那最好的给你，给我们做儿女。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我们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在盼望中有指望。我们唱出我们内心称谢的颂赞，感谢你一直保守我们的心，在过去一年。我们也相信你必然保守我们的心，在未来的一年。主，因为你顾念我们本来就是软弱，虽然我们过去，我们即使有偏离，我们也曾被你实践。主要带领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更敏锐去感受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帮助我们用爱、用心去建造教会，帮助我们用爱来连接彼此弟兄姐妹的关系。主也帮助我们用爱来说诚实话，彼此在爱里面得到成长。愿你赐下更多的恩典给愿意出来用祝福的心尽心服侍的你们，主保守他们所做的功都顺利，主保守他们在服侍当中不受恶者的攻击毁坏，也都结满良善你所喜悦的果实。主教导我们学习用圣父的心，在你圣灵的带领，不随己意来做工，因为这个教会是你的，是用主的名当作磐石来建造，愿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归给耶和华神。我们重新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他的人他必在路。我们唱敬畏主他必在路。Thank you. 今天的程序流程有点点变动啊，本来都应该在后面的，现在变前面来了。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我们的敬拜的弟兄姐妹，请起来，
请起来。
第一次，如果他不敢起来，请带他的人带他一起来，
有没有？
好，第二次来的。先起来，第一次包括第一次的还是要起来哦。第二次来的，来不到五次的先起来。好，因为他们先请站，请站着。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姐妹，凡是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要用祝福的祷告。来跟他一起同行，我们今天这个比较特别，我们重新来为他们祷告，我们开口，最后请我们庄传道来做结束。我们大家用祷告的心，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没有欢迎的歌来唱一次的，欢迎我们这些新的朋友。好，请坐，来，我们唱欢迎歌。想在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你和他多么的难得，还是我们相聚一起？好，愿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朋友都能够从每一次的跟我们一起敬拜，都能够终生祝福我带回家。上帝的话跟你一起同在。好，我们今天有。小文姐妹在我们当中来做见证，我们将时间交给小文姐妹，她是我们现在的行政干事，我们每天几乎到教会都会看到她，她是非常每天都看到她的时候都是笑容可掬，我们来听听她的见证。
大家平安。我是希娜的干事，我叫小文，我负责的是行政上的事务。这是我到和平教会以来最常说的自我介绍。那这段日子我已经来了半年了，通常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电话上面的接触，因为教会的人口多，然后长得都很像，所以有的时候我只知道名字，可是不知道人是谁。所以有时候在周间通过电话约好礼拜天要在哪里见面，我们都要约在那个帐篷底下的。可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走过去，因为还是不认识这样。那通常也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像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个是会很惊讶说：“啊，原来你就是小文哟。”这样。所以在这边今天待在这里会让我很紧张，因为我觉得讲见证就是要像有很大改变的那种信徒经历，或者是像保罗一样牵着马在大风上到那一种的经验。可是我觉得我都没有，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我该说什么，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些最近在我身边当中的一些事件以及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我是第四代基督徒，家里住在台中，那去年刚从台湾神学院教师系毕业，那家里有妈妈、两个妹妹、一个妹婿、一个弟弟，还有两个小侄女。那但是大家都在台中，只有我一个人在台北。而且在四年前的一个元宵节里面，在四年前的元宵节，我的爸爸因为感冒突然间的离开了我们，这样。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毫无预警的事情，而且很大的打击。那在当时，因为我是家里的大姐，我觉得自己应该要照顾弟弟妹妹，还有照顾我的妈妈，所以很多的悲伤我就把它放在心里面，没有展现出来。就是到了台北读书以后，这些悲伤却慢慢的显现出来这样。那在读书的期间，我很想家，因为我第一次离开家的，虽然年纪那么大了，可是这是事实。那在神学院里面的功课及教会实习的压力都很大，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当中的种种压力以及我的忧伤的情绪，所以我去学校好多人不敢去的地方，就是舞蹈室，去了好多次这样。老师都叫我说你要快乐一点，你要多做运动，不是要减肥，是要把这些悲伤的情绪把它转移掉，或者是借由运动把它化解掉。可是总是自焦不自焚哦。那很特别的是，上帝的恩典跟他的奇妙，现在这当中慢慢的彰显出来。因为爸爸的突然间离开，这个人是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带给我许多的伤痛跟影响，也使得我对于这个环境当中的人以及环境有更多的敏感度。那也让我有能力去安慰跟我有相同遭遇的学妹，以及在参加教会、在学校参加团契行队的时候，因为我经过的伤痛，却能够安慰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姐妹。这本来是我对上帝提出很多很多问题，可是却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但是渐渐的， 我的悲伤情绪慢慢的消失。原本我以为我自己得了忧郁症吼，可是我又不敢去看医生，怕被人家记录下来。可是我现在慢慢知道我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第二件恩典是我要讲我暑假的恩典了。因为在神学院的同学里面，在去年暑假有六个同学一起报名要参加神研的考试。那在暑假大家一毕业，还没毕业之前就一起开始如火如荼的准备考试，特别是英文。那我的同学都在图书馆里面，大家猛推英文，猛啃圣经，一直读一直读。可是我在毕业之后就开始了我的暑假生活。虽然我也报名要考试，可是我都没有在念书。那大家也不敢找我进行事工，或者是要去配搭什么事工，都觉得说我可能要准备考试，可是我还是没有读书。其实，因为我是想说，我预备给自己两年的时间，再来准备读书跟考试。我想说，今年如果没考上，我明年再来一次，反正还没那么快了。而且我才刚来到这个新环境哦，好多事好多事，一定很辛苦，一定很忙，所以我给我自己很多自以为合理化的理由来面对这样子，所以我也。有跟没有，有一家没一家的去准备我的事工。那每天到教会跟弟兄姐妹说学习教会善事的工作哈。到了和平之后，我才发现善事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当时跟他们不熟，你知道。然后弟兄姐妹超优秀，你们都知道嘛哈。然后显荣秀又那么酷，你们也都知道。所以一开始我真的每天战战兢兢的，我说天哪，这两个高手在这里，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然后，所以我每天都战战兢兢到和平来工作这样。可是我每天也快快乐乐跟我的男朋友去约会，因为他比我还紧张。他说：“六月的时候他就说，你快点读书啊，要考试，因为他今年才从神研毕业，他知道考试不是那么简单，我这么混是可能考不上。”我说：“好了、啊、好了、啊、好了、啊，我要去读书。”然后七月他提醒我说：“要读书了。”可是我家说：“我在适应工作嘞，很辛苦嘞。”然后到了七月底。考前的前一个礼拜，我才开始准备，我才开始紧张。那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考试名言，就是说平时照耶稣教有没有用？理论上是没有用，可是我考上了。我考上的时候被同学指责，因为我考上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快乐的心情，因为同学都指责我说，这些同学辛辛苦苦在图书馆里面读书读圣经，他们都没考上，你怎么可以考上？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要在这里说明的是，不是因为台神的标准差，台神标准高，但是也不是因为我的资质比较好，我的资质不好。可是在这当中，因为考上神研这件事情，让我知道说我该做的是什么，让我去知道说我该要我剩下多少时间要去预备什么。所以其实考上了以后，比没考上还要糟糕，还要严重，就促使我去思想我自己的时间，以及开始预备我的心情。本来我想说这两年当中，我可能在教会看看各教会的生活，然后就要慢慢的去预备。可是突然间就把我从这里拉到这里，就要马上预备。那接下来我还要分享一件，就是我到和平的奇遇记。虽然我不是小木偶，可是我有奇遇记哦。在毕业以前，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要分享为自己未来的出路，那我也不例外。大概在四月之前，我就已经谈好一份工作。预备我，就是我毕业之后可以去做的。那所以在毕业周刊做完之后，我就开始很轻松，我在学校里面走来走去，因为台北很漂亮，而且我常常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可是过了四月中的一个某一个星期六，我临时被通知说，机构因为经费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有新进人员进来。对我来讲，真的是晴天霹雳，因为。我做事情，我希望有计划。那突然间这样的话，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特别有很多的经费上的问题，像租房子啊、生活很多的东西，因为读书的时候依靠家里有很多的经济支柱，我希望我毕业之后可以开始自己自立自主，但是却发生这种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很奇妙的是，就在隔天，因为是礼拜六接到这样的消息，它是礼拜天。晚上我回到学校宿舍的时候，我就接到我们教会宣传大打电话给我，他说教会有一份工作，我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我那时候我不管马上答应，因为以前去参加营会的时候，每次到哪里都看到和平都是一大群人来，你知道吗？然后声势很浩大，我就觉得哦，最近教会可能很恐怖，怎么人那么多呀？ 那而且我对这间教会不熟，也没有任何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太快了。我想恩典没有那么快就会临到我，我信心太小，我不敢马上答应这样子。所以小信的我竟然跟上帝要求意见，这样我就跟那天晚上那个礼拜天晚上传道打给我之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如果这是你为我预备的工作，请你帮我完成以下几点任务。第一点，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我睡觉的时候都不要做噩梦，因为那一阵子因为压力的原因常常做噩梦，我没有办法每天在噩梦都醒过来，然后我跟上帝求好眠这样。第二个是我要不主动联络我的男朋友，这很困难，在恋爱中这样很困难，但是反正就是很困难嘛。然后第三个，其实我的弟弟会主动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弟弟当时在当兵，但是我们姐弟感情不错，可是不常联络，我们不会用行动表现出来的，但是通常都是我会主动联络他，他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所以我跟上帝说你要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那第四个，就是这个是很尊敬又很害怕的老师，我看到他我就会害怕，然后我看到他我就会紧张这样。但是我跟上帝说，能不能让他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很看重这件事情。天哪，我觉得心脏不好的人以后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上帝真的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他让我清清楚楚明白他为我预备的事情，因为在一个礼拜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成就，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真的都成就，也因为这样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有一首歌这样唱说，你为何拣选我，在 PowerPoint 上面会有。那我看到这首歌我觉得我很感动，我今天没有要唱，但是我觉得你们大家会唱的人，你们私底下再去唱一下，这样中让我很大的感动，说为什么是那么多人上帝拣选我，虽然我有那么多的罪犯，那么多的罪是过犯，他不但赦免我，而且还给我更多更多我当初所求所想的。所以在这当中，我要谢谢上帝保守我每一天的步伐，我要谢谢上帝看顾每时每刻的我，即使我很爱哭，即使我很爱生气，陈哥就会知道我很爱生气的。在我遇到许多的挫折跟困难的时候，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跟看顾，我觉得我的能力是没办法完成的。我觉得我要谢谢上帝也为我预备了很多的小天使、大天使、老天使，在我的工作上面教导我，在我流眼泪的时候陪伴我，在我挫折跟难过的时候给我打气跟鼓励。谢谢你们，也愿上帝更加倍的祝福你们，谢谢。
上帝的恩典跟小文姐同在，那也跟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等的人，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啊。当然我们听到他走出那个悲伤啊，我们听得我们也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以喜乐的同乐，以爱之的同哭，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互为肢体。所以教会里面是我们也要多知道我们的其他的肢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甚至如果他们不俊美的话，我们应该使他们更俊美，把加倍的喜悦给他们我们一起来看消息交易代祷。和会果特已经要开始坚硬了，所以我们请社团去在1月11号以前把我们的那个结算表还有奉献明细能够的话就是交给刚才那位小林干事。再过来就是关于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学生这一次的那个宿舍申请已到今天截止，如果你们想要申请的话，也请赶快把你们的资料拿给简龙兄，在下礼拜我们就会公布那个宿舍的那个住宿名单。社青 现在从今年度开始就已经改变那个聚会的时间还有聚会的地点，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从7:30在会堂那里欢迎社区的兄姐能够来组织参加。那在这个星期，在过来的星期六，就是1月10号下午1:15到6:00社区有举办一个同工训练会，也是在地点就是在儿子的教室，就是副堂那里。13届的那个基督新经营是在1月26号到30号在金主圣经书院来举行，主题是面具请要报名的找小文姐来报名。再过来，我们本会这一次有一位姊妹，她参加尼泊尔的那个团宣，我们也求神来纪念她服侍的身心灵一切能够平安顺利。这一次的新任会长因为新改选的关系，所以我们亲戚的会长就是沈玉玲姐妹，她少契是徐祖新，她还有陈契是黄永庆长老，社亲是谢玲姐妹。哦，少契弄错了，对不起，对，是陈炳木弟兄，对，抱歉。因为我们都是蒙召的，基督为我们受过苦，他给我们留下榜样，要我们跟着他的脚踪来行，所以我们也来一起来回应，来回应他的呼召。因为我们的上帝也是告诉我们，他希望他叫我们你是圣于献祭，圣宠是圣于供养的使由，所以他乐于看到我们是将身体献上的，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他所喜欢的。那接着，我们来看一则消息。这是我在我们的那个报告事项上面所没有的，就是有关于这次的伊朗大地震，那死亡已经超过20000人预测死亡可能是在40000人以上现在目前有10万人左右已经无家可归了。我们求主来怜悯这一块土地，也怜悯这些人民，特别在这个古城这个巴姆市这里，竟然有 90% 的线路都已经被震坏了。我们是要在人家需要的地方来出现，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来伸手，特别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一起重新站起来，我们来为伊朗这一次的大地震它的死亡的人数，我们希望不要再看到一直在增加了。我们来为这一次我们新上任的会长，团契的会长，我们来求主来赐下权柄，赐下能力给他。我们为这两件事情来祷告。 亲爱的主，从来没有人见过你，但是你告诉我们，你们若能彼此相爱，你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爱你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完全。你就是爱，请你先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人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肯在这个时候伸出我们的援手，让人家知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你的门徒。求你带领这依然这一块土地的人民来走出这个悲伤，来安慰他们的心，安慰他们不再在惊慌，不再在恐惧的当中，因为你是自安慰的神。我们的求你带领我们的团体，带领他们来走出新的方向，透过新选出来的会长加倍是能力给他们，是全体的他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这一次会把奉献提前，因为奉献不是在回应上帝无价的真道，要回应我们是用生命的回转来回应。我们也按照个人自己的力量，照着耶和华所赐的福分来奉献。作业上面也这么告诉我们，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酒，你的酒榨有新酒。
兄姐妹们的奉献，我们在您面前是真心的，是让我们用真实的心来到您面前，也好叫我们你只是这样子的奉献可以得到你的悦纳。求你来赐福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人，不论是那新的朋友，无论是我们原来的会友，求你要大大的赐福我们，因为我们在您面前是一种奉献。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对，今天中信的传道要讲的真道信息是体贴忧伤，回应呼召。今天平安，今天很多的惊喜哈。2004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有一些小小的尊重。那么今天在崇拜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跟弟兄姐妹报告我们每一个程序更动的最后的原因哈。那60%的人是迟到的，所以呢就没有听到一开始的说明哈。那么我在这里呢还要有一点点给我们时间跟弟兄姐妹来报告。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你手上拿到这张黄色的第三堂礼拜的更新说明。我们在今年度开始的第三堂礼拜有一点点的调整。那么每一个程序的背后，我们有帮助弟兄姐妹做一个简单的认识啊，这个崇拜程序背后的意义。但是呢没有一个程序是唯一的啊，或者是完美的，因为有许多不同的教派，有许多不同的程序啊。那每一个程序的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预备心来朝见上帝。那我们今天在崇拜的程序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哈，还有一些宝贵的意见，跟我们的同工，跟我或者是礼拜组的同工来反映。那我们还会下一次在礼拜组同工会议的当中，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评估。那么另外呢，有特别跟弟兄姐妹要讲两件比较特别的公共哈，那是弟兄姐妹需要慢慢的适应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把欢迎礼提前来哈，之前是在讲完道之后，那我们希望欢迎礼放在讲道之前，是能够让弟兄姐妹在敬拜上帝的这件行动，不只是很个人的啊，你对你的左右邻舍也有一个横向的连结哈，你不要做完礼拜，你的旁边左右是谁都不知道。那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在欢迎礼的这一个程序当中有一些深化啊，有一些深化。那第二个呢是奉献哈。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奉献放在礼拜之后的目的是好像讲到讲得好就奉献500块，讲到讲得不好就奉献200块啊，这样啊。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角度啊，以为奉献是这个啊讲完之后传个拜子下来收钱的话，那是不对的哈。那也不要觉得奉献是回应讲道啊，因为你知道这位这个百姓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讲道的哈。好，不是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或者在教会的年代，我们是用讲道，然后有一天道讲完了之后，叫你现在才把羊拿来烧，才把鸡拿来，没有鸡哈，鸽子拿来烧哈，其实不是这样子。也是在百姓当他们到神的殿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已经事先预备好要献给上帝的东西，所以不希望我们以为哈，这个奉献只是要回应那个讲道这个想法而已。那我们把整个的程序更动，背后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哈。就是我们很希望整个崇拜在信息跟回应式之后，弟兄姐妹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安静跟默想啊，安静跟默想，而不只是这个回应式之后，我们又紧接着报告，又进行很多的事务性的时间，让弟兄姐妹比较没有一个安静的空间啊。所以我们因为这些考量，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要请弟兄姐妹拿下你手上的蓝色的手册。蓝色的手册，我们从今年度开始第三堂礼拜，我们多了一本蓝色的手册。那么这个手册呢，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委身在自己的成长，委身在自己的成长。因为每一个礼拜，如果你来做礼拜拿一份周报，我知道大部分弟兄姐妹周报不是留在椅子上，就是回去不知道丢到哪里去哈。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累积你敬拜上帝的记忆跟经验。那你想每个礼拜来这里，反正随便啦，我坐在这边，牧师讲什么，传道讲什么，我听就对了，反正人就2个小时卖给你，就这样。好，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学习状态。然后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有一个好的预备，充足的预备。所以呢，我们要求所有的传道人哈，只要第三堂的服事的3个主要的传道人，我们都提早3个月把所有讲到的题目、新闻大纲都给大家。好，那在这个手册里面也包括默想。
默想跟一些操练，给大家的挑战。那么希望呢，每一个礼拜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带这本手册，除了带你自己的圣经之外，带这本手册。虽然我们有多一几本，但是呢，都是要给新朋友的。好，所以我邀请你在你的这个手册的上面写下你的名字，写下你的名字。你万一遗漏了，同工还可以交还给你。好，万一遗漏了，别人还可以交还给你。所以呢，请你在封面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呢，能够让你每一次的礼拜，我邀请你呢，事先读那个礼拜要讲到的经文，然后你为了那一段的经文，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求上帝使用他仆人的口，在今天早上的礼拜里面对你说话，因为你预备好了，因为你知道上帝的话在说什么。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我邀请你每个礼拜天来做第三堂礼拜之前，先阅读那段经文。那当然，除非你有一些服事，你没有办法很准时来哈。如果你可以准时来的，我邀请弟兄姐妹，你可能提早三到五分钟来做。你当同工还在很忙碌设定一些器材的时候，你可以先预备心，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好，为了今天的讲员，为了今天的经文，自己有一段默想跟阅读。好，这是今天在程序更动，还有增加一个新的手册跟弟兄姐妹的报告。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新的年度里面，看见自己的成长，不让我们每一次礼拜的记忆都是破碎的。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礼拜，全部都忘记了。好，鼓励你开始用心听，然后做笔记。好，我们请低头做一个祷告。那么，我们知道人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敬拜程序？只有敬虔的敬拜的心，我们求你用圣灵跟真理成为我们第三堂礼拜的基础，使我们在主你的真理的基础上，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我们与你相遇。很多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第三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在未来这一年的敬拜生活当中，不仅可以跟主你自己有更深刻的相遇，我们也能够与我的弟兄与我的姐妹有更深刻的连结。我们将今天的礼拜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这一段真理的话语的时间继续向我们说话，愿你的圣灵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掌权。我们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要进入创世纪六到九章哈，那我们在创世纪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六到九章是一段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故事。挪亚造方舟的故事，挪亚造方舟的故事。好，那在这段的故事当中，这段经文的叙述里面，我邀请弟兄姐妹来看几段的经文哈。第六章的第五节，这边有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啊，你可以看上面的这个单枪投影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圣经就记载了挪亚的后代，有简单的记载下一页。OK， 好，这段的经文，上帝对挪亚说一段方舟建造的尺寸啊，方舟建造的尺寸，然后包括这个方舟建造的目的，最后说：“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立刻会有一个很挣扎的反应，就是。上帝为什么会后悔？为什么圣经说上帝后悔了？如果你听见上帝这样说他后悔了，你如果在他的旁边，你会怎么回话？你会怎么顶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我就跟你讲，不要这样子嘛！你干嘛有事没事创造亚当夏娃？然后创造他们就算了，有事没事再创造一个苹果，没有那个苹果，一切都没好，肚子有苹果，没有蛇不就没事了吗？这有可能会跟上帝说：“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啊，你就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当然不好意思跟上帝说自作什么不可什么这样，我们觉得这似乎太不礼貌。但你觉得看到后悔，你就觉得，你看 原来上帝你跟我一样后悔了吼，跟你讲当初就是这样。到底我们怎么看上帝的后悔？所以呢，如果我们按着我们个人的经验回过头去看上帝的后悔，你不觉得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别？你就觉得说啊，上帝好像哦，糟糕，说错了，啊，是呀，是呀，上帝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说上帝不是这样？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说，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句话更离谱，对不对？当他还没有创造，人都没有出生，怎么会堕落呢？为什么创造之前就要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呢？所以你明显的发现，哎，怎么会救赎在创造以前啊？应该救赎的时候，哎，创造了之后才有人，人犯罪之后才有救赎，这个才符合时间先后的顺序嘛，对不对？这才有逻辑的这个因果可言啊！怎么会因果搞成这样子呢？导因为果，导果为乱七八糟，上帝你怎么想？如果我们从时间的序列啊，人类有昨天、今天跟明天，我们从这种时间的概念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的反应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后悔？为什么上帝会后悔？但是各位姐妹，你要知道这段的经文，如果我刚刚说了，以弗所书第一章跟创世纪第一章合并在一起来认识上帝的作为，你知道上帝是一个超越时间的上帝，在上帝的眼中，并不是昨天、今天跟明天。所以他不是昨天创造了你，今天你生出来了，吃了苹果，明天耶稣要来为你拯救，这样就有昨天、今天跟明天。那因为有昨天、今天跟明天，人类的世界才，哎呀，早知道我不要娶那个，早知道我应该娶那个，哎呀，早知道我不要读这间学校，读这个科系，早知道我不要收这一科，容易被干。我们只有早知道，因为我们在时间的里面，我们总觉得啊会后悔。我们的后悔指的是否定我之前的决定。人类的后悔是否定我之前的决定，觉得这个决定是不好。但是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的时候，他说什么？他看这一切为什么？为好的。上帝看他的行动为好的。所以我们的理解，第一个要超越时间的序列来理解这件事情，第二个，上帝从上帝行动的本质来认识上帝，他看他所做的是好。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经文，明确的说上帝真的后悔啊。那如果你要知道上帝的后悔，你就必须要了解那个后悔的脉络。经文在说，上帝后悔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深沉的心，他忧伤，对不对？上帝的心很难过，为什么上帝的心很难过？上帝的心难过是因为这一群人类，他所爱的人，终日所想的都是什么？都是恶的，都是不好的，都是敌对上帝的，都是犯罪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父母亲很生气的时候，打孩子的时候，哦，生气狼走心眼哦，造什么孽？生你这个坏蛋哦，生你这个孩子哦，真的是恨不得哈。因为你就看到父母亲说生气的时候，哇，很激动啊，就是很后悔哈，很后悔。可是那个后悔，父母亲有后悔，他还是怎么样？吵完了还是鼻子摸摸啊，他补习费2000块啊，还是给你，对不对？啊，我要注册费2万5，那还是会给你啊。啊，这是到什么念？电话怎么念来挂、啊？你去一刷，哎，钱还是进来，对不对？嗯，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所以就发现父母亲对我们的那个很深刻的，他说：“哎呀，这个那个背后为什么他有那个哎呀后悔？就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恨铁不成钢，那个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爱。弟兄姐妹，那个背后有一个很深刻的爱。如果没有了这个爱，你的父母亲不会因为你的行为而被牵动他的感受，因为他有一个很深刻的爱，所以他巴不得你能够在蒙福的道路当中，他巴不得你有一个正确的生命的态度跟行为的准则。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他后悔，这个后悔要表达出一个很深刻的爱。这个后悔不是从我们个人的个体的行为经验来说，哦，你看上帝他做错事情了，他觉得他当初做错事情，这个后悔表达出一个上帝忧伤的上帝。这个忧伤的上帝，弟兄姐妹，它不是一种教义，它不是一个教义，而是一个充满感受性的状态。这些圣经在叙述的时候，当他叙述很多